好，感谢主，弟兄姊妹，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这个《使徒行传》的总结。刚才听到弟兄姊妹的见证，我们很得鼓励。看见说这个弟兄姊妹出去操练传福音呢，真是一件喜乐的事，也是自己喜乐，也能把这个救恩呢带给别人。这是我们开头有这个圣经导读的一个负担和目的。这个圣经导读啊，从一开头我们的盼望就是不是光是为了我们自己来享受主的话，当然我们需要享受，我们借着读主的话享受这个话，那盼望也借着这个享受把这个话语能够传播出去，能够分赐出去，分享出去，也能够成为传福音的一个机会和凭借，能够把更多的人带进对主话的享受啊，这个是我们的开头的目的。所以感谢主啊，这半年都要快过去了，我们已经完成了五卷书了。前面四卷书呢是福音书，讲到我们主耶稣他在地上的他的出生，他在地上的生活，他在地上的执事，他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死，救赎的死，然后他的复活，以及他的升天。那么刚刚呢，到今天为止呢，我就把这个《使徒行传》也要读完了。《使徒行传》呢是主耶稣接续这个《使徒行传》所记载的是接续主耶稣的升天。在主耶稣复活之后、升天之后，他的门徒、他的见证人，他的使徒们在地上说他们的行动的记录。所以说，你可以说四本福音书是主耶稣的传记，是主耶稣的历史。然后呢，使徒行传呢是使徒们、门徒们还有早期的教会他的历史，那这是外面来看。那么从内在来看呢，如果我们来看这卷书的话，我们会发现这卷书其实不光是外面门徒们、使徒们还有主的见证人他们在外面的行动，事实上是这位复活的基督的行动。实在说来，使徒行传也是一个主的行传，也是一个圣灵的行传。所以呢，是使徒们跟运行的灵跟这个复活的基督配合一同的行动，所以是这样一个行动的记载。所以呢，使徒行传是非常的宝贝的卷书，因为这卷书就接续了前面的福音书，把这个完成了得着完成的元首基督他如何产生他的召会。然后呢，从下面开始呢，就是罗马书，就是书信了。那后面都是先是保罗的十四封书信，然后在其他使徒们的书信，最后是启示录，启示录也是书信。所以就等于说是教会的成全，教会的建造。如果说我们说这整本圣经是启示基督，然后启示基督的身体教会的话，那么使徒行传就是连接这个元首和身体的一个中间的这个脊背。所以这卷书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所以呢，我们现在要把这卷书做个总结的话，那是不是太容易？但是呢，我是想从几个方面呢来总结这卷书。那第一个，我们首先要了解这卷书的主题。那我们的恢复本圣经啊，给它一个非常好的主题。我们好不好把这个主题啊一同来宣读一遍哈？复活的基督在升天里，停了那里，借着门徒为了产生众召会，神的国的繁殖。这一个主题呢是蛮长的，但是呢它是很简单。这个主题呢就是讲繁殖，谁的繁殖呢？是基督的繁殖。但是呢不是在肉身里那个基督的繁殖，是经过死在复活里基督的繁殖。所以说你说使徒行传讲什么？使徒行传就讲基督的繁殖，是复活基督的繁殖。而这位复活的基督呢，他是在一个升天的地位里，是在升天那个情景，说在升天里的繁殖。那他是凭着那灵，其实他在复活之后他已经终极完成为灵。而这个灵呢，它有两面的讲究，一面是作为素质的灵啊，它是吹在门徒的里面。我们每一个相信接受它的人呢，我们的里面呢，在相信接受的时候就得着那灵，圣灵进到我们里面做我们的生命，生命的灵，这就是素质的一面。另一面呢，这个灵呢，又在它的升天里把它自己浇灌下来，作为能力的灵，就像一个外衣一样穿在这个门徒们的身上，穿在信徒的身上，所以它也是能力的一面。所以今天这个复活的基督的繁殖是借着那里，是凭着那灵，凭着那灵它怎么来繁殖呢？是借着门徒。所以它是借着地上它的门徒、它的信徒、它的见证人、它的使徒来把它呀繁殖出去的。所以呢，它这个繁殖是要为着一个目的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产生一些东西，产生什么呢？产生召会。 所以呢，基督的繁殖就产生召会，基督的繁殖就是这些基督徒，就是他的门徒，而这些基督徒、这些门徒、这些神的儿女呢，构成在一起呢，就是召会，而这个召会在一地一地的显出呢，就是众召会，而这个众召会呢，就是神的国，所以呢，它是为着产生众召会，神的国的一个繁殖。所以呢，我们简单来说呢，《使徒行传》就是讲复活基督的繁殖。我再重复一遍，复活的基督是在升天里的繁殖，是借着纳灵的繁殖，是凭着纳灵的繁殖，是借着门徒的繁殖，是为着产生众召会，也就是神的国的一个繁殖。所以它是有一个凭着、借着、为着，是凭着什么呢？凭着纳灵。借着什么呢？借着门徒。为着什么呢？为着产生一些东西。所以它这个繁殖本身就是一种生产。什么叫繁殖呢？就好像主耶稣所说的，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结出许多子粒，这就是繁殖。主耶稣死了，他又经过死和复活呢，他就产生许多的子粒，他把他的生命分赐到千千万万的人里面，就产生千千万万的信徒，这个就是他的繁殖。所以呢，这个整个使徒行传都是讲基督的繁殖。那么这个使徒行传除了第一章他是讲到引言和预备，就是主耶稣自己的预备还有门徒的预备之外呢，从第二章到第二十八章啊，都是讲这个繁殖。那么是分两段，第一段是从第二章到第十二章，这十一章的篇幅呢，是在犹太地借着彼得一般同工的知识，主要是记述彼得。然后呢，当然有一章的篇幅记述腓力在福音的传扬，还有一章篇幅讲到斯蒂凡在这个逼迫者面前的一个申言、一个见证的话。所以呢，这就是前面一半、一小半，从第二章到十二章啊，这个就是借着彼得在犹太地，彼得一般同工的执事带进基督的繁殖。那第二段呢，是在外邦地借着保罗一般同工的执事，从十三章一直到二十八章。所以整个主要的篇幅呢，是在保罗的执事，保罗在外邦地外邦地就很大了，犹太地是很小的，外邦地呢就整个这犹太之外的地区，整个罗马帝国。所以在保罗后面四次的行程中，几乎把这个基督的繁殖带到了整个罗马帝国了。所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啊，我们看见借着保罗的指示，这个基督的繁殖已经扩展到几乎整个当时的罗马帝国，包括亚细亚省、亚该亚省、马其顿省，然后呢一直到最后呢，他这个福音就带到了罗马帝国的首都，就是罗马城。所以呢，这个是在使徒行传我们看见的。那好了，这个就是从基督这一面看，就是这个使徒行传呢，就是基督的繁殖。那么从使徒们、门徒们这边看，我们如何来完成这个基督的繁殖呢？就是说他们该有哪些配合呢？这个很重要，因为这个配合就是今天我们说要配合的。因为整个使徒行传呢，到二十八章你看见说它最后是没有结束的，是敞口待家的，它只讲到保罗在他所租的房子继续在那里禁止，在那里宣扬基督，在那里见证神的国，在那里开展神的国，所以它没有完成的。所以今年呢，这个使徒行传仍然在继续。那我们如何继续这个使徒行传呢？继续这个主耶稣这个基督的繁殖呢？我们就看当时的使徒们、当时的门徒们，他们是如何来配合的。那我们呢可以看出在整个使徒行传我们看出他们的配合主要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祷告。所以呢，我们看见在使徒行传整个从头到尾就是祷告。比如说开头有这个120人呢，他们十天的同心合一的祷告，那个祷告就带进了经纶之灵在五旬节那天的浇灌。那么后面呢，我们看见使徒们都是有定时祷告的人，比如说彼得和约翰都有定时的祷告，比如说早期在这个安提亚的召会，那五位申言者和教师他们就在那里定时祷告。所以呢，这个整个从使徒行传读起来，我们看见说我们要配合基督的繁殖，我们说要配合的第一个就是要操练祷告。如果没有祷告，我们是无法完成这个繁殖的。其实这个祷告呢，就是说出我们愿意与这位复活的基督、升天的基督有最好的配合，我们借着祷告来与他配合。当然我们这里提到啊，他有坚定持续的祷告，我们在使徒行传已经看到了，还有定时的祷告，我们看见彼得、约翰还有保罗看见都有定时祷告，还有禁食祷告。比如说他们在这个十三章的时候，在这个安提阿的召会的五位申言者他们在那禁食祷告侍奉主。那么十四章
当这个保罗和巴拿巴回头来设立各教会的长老的时候，他们在这里禁食祷告啊，把他们专把他们交托这个把这个教会啊这个交托给神。所以呢，他们就禁食祷告，然后呢，他们也有专特切切的祷告。比如说，当彼得被抓到关到监牢的时候呢，教会就在那里切切为他们祷告。那么这就是他们配合的第一面，他们祷告。那祷告的结果就带进什么呢？带进他们经历这个圣灵的充满并充溢。所以整个使徒行传呢，我是列了这些经节，你去找一找啊，都可以把圣灵的充满、圣灵的充溢列出来，你就发现好多的经节都给我们看见，当他们祷告的时候，他们就被圣灵充溢，他们被圣灵充溢的结果就被喜乐充溢，就会放胆讲说神的话。所以呢，我们今天要去传福音，我们要去带进基督的繁殖，我们需要被灵充满并充溢。不光是里面充满了，外面要充溢，外面有胆量。你充溢的结果就是放胆，充溢的结果呢就是喜乐。所以传福音是一件喜乐的事，传福音需要胆量。因为啊，这个我不是外面会有很多东西来限制我们，但是我们被灵充满的时候呢，就冲破一切的限制。那好了，他们祷告，他们被灵充满并充溢之后，他们做什么呢？他们就是传讲神的话。所以使徒们他们一面是祷告，一面进话语的执事。所以呢，在使徒行传呢，至少三次提到啊，神的话扩长，神的话繁增，神的话得胜。在六章七节那里说呀，神的话扩长起来啊，门徒的数目就大为繁增。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渴望我们的教会人数扩增，不是用别的方法。我们如果想要教会真的人数扩增，我们就需要让神的话扩长，神的话在我们里面长，神的话也借着我们呢传播出去，在别人里面长。这个话扩长的结果呢，就是人数的繁增。所以话扩长、话繁增、话得胜，就是带进了教会在地上人数的繁增、人教会的扩展。所以呢，弟兄姊妹，这就是啊，我们从使徒行传读出的榜样，就是祷告、纳灵，还有话。我们一同说说好吧，这三个重要的实质，就是带进基督扩增、繁增的三个实质，就是什么？祷告、纳灵和话。再来一遍啊，祷告、纳灵和话。所以我常常说，我说这个其实我总结的很简单，就祷告就带进灵嘛，祷告灵传讲话，这就是他们的秘诀，祷告灵传讲话。如果说再加一条的话，附注的不是主要的，附注的什么呢？就是把家打开。所以呢，我们看见早期的教会在耶路撒冷也好，后续也好，他们就是打开家请吃饭，存着欢耀单纯的去用饭，然后主将得救的人数呢就天天加给他们。所以呢，如果再加一条，就打开家请吃饭。所以我们好不好也能说，照着使徒行传，我们看到使徒们早期召会、早期门徒们的榜样，就是祷告灵传讲话，打开家请吃饭，就够，这就可以了。其他的不要耍别的花招，不要这么搞话剧啦，搞这个摇滚乐了，通通都没有用，那些带进来人了不用。我们祷告被灵充满才有用，我们传讲主的话才有用，我们把我们的家打开，叫人有爱的顾惜，带进呢，叫他们来吃饭，这个有用，这个会带进顾惜的。好吧，我们把这几句话重复一下，这就是我们在我们今后我们要传福音，借着读使徒行传我们学得的一些秘诀或者基本的原则。有人在提问呢，这个使徒行传有没有神做事的原则，我们跟主配合的原则就是这几条了。我们也能说说好吧，祷告灵传讲话，打开家请吃饭，这就是使徒们早期的召会。那好了，那么这就是我想要总结的，就是使徒们、门徒们跟主的配合，完成基督的繁殖。那还有呢，我在这里读这次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就很留意啊，这个使徒们传福音的信息，他们的内容。所以呢，我在这列了彼得至少两篇信息，保罗在这里两篇长的信息，那还有一篇短的信息。刚才弟兄说呀，其实他在那个申诉，在亚基帕王前的申诉也是一个福音信息。他抓住一切机会啊，为自己辩护的时候，为自己申诉的时候，他其实不是自己为表白，他就抓那个机会对君王、对那些权贵的人士、大臣传福音。其实他都是一篇呢很美好的一个福音的信息。那我现在呢，我们就稍微把使徒们传福音的信息稍微看一下，那我们从中呢也有所学习。那第一个就是保罗啊，不是保罗，彼得呀、啊。彼得的犹太人的第一篇信就是五旬节那天。五旬节那天，看见他们祷告之后呢，圣灵经纶的充溢，然后呢，这个 这个使徒们120人呢，都在那里传讲主的话，用方言，用不同的语言，别国的语言呢，说出这个话来呀、啊，传这个福音。然后呢，这彼得就在这站起来，有一篇信息，他的信息第一个就解释圣灵经纶的充溢，告诉他们呢，这些人能够有这些表现，能够有这些恩赐，说别国的话语，不是喝醉酒了，喝醉酒不会这样的，他们是被灵充满，这个是应验了旧约的约珥书，他就解释这个圣灵经纶的充溢，然后他就见证什么呢？见证这位做工受死复活并升天的耶稣，所以他的信息就是讲耶稣，所以他的福音信息就讲这位耶稣，但是这位主耶稣呢，是在地上做工的主耶稣，是在十字架上受死的主耶稣，也是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更是已经升天的主耶稣，这就是他的福音。我们好不好意思说，他的福音就传什么呢？传这位做工受死复活并升天的耶稣。好，然后呢，完了，传完之后就呼召人呢，劝导那些受灵感的人要做什么呢？悔改受浸得救。所以这个呀、啊，就给我们立了一个榜样。我们传福音，我们可能有一个引子，哎、一个起个头，但是这个引子引完之后，就要传主耶稣了。所以真正的福音就是主耶稣。所以他福音的内涵就是主耶稣这个活的人位。这位主耶稣是怎样的主耶稣呢？是在地上做工的主耶稣，是受死的主耶稣，是复活的主耶稣，是升天的主耶稣。然后呢，开始人的心被感动了，他就立刻就劝勉他们呢，劝导他们要悔改。要受浸，要得救，这是他第一篇信息。那么第二篇信息啊，是当他和约翰呢、啊，把那个生来瘸腿的人医治好了之后，就第二篇信息。那第二篇信息也是一样，他就见证，他说啊，你不要因为是我有这个本事啊，能叫这一个我们的虔诚啊，我们能叫这个人瘸腿的得着医治了，不是的，乃是在这位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里，他才完全完好的站在你面前。所以首先把这个归荣耀与主耶稣，然后呢就来见证这位主耶稣，是见证这位主耶稣是受死并复活的耶稣，然后就劝人回转呢，有份于这位升天有再来的基督。这就是彼得的第二篇信息。那你再看他第三篇信息啊，那其实在哥尼流的家里，他第一次在外邦人中间给外邦人传福音。那首先他讲的说，哦，我们看出神真是不偏待人的，普天之下各国的人呢，那些寻求他的人神都纪念。然后讲完之后呢，就立刻把这话题转到主耶稣身上了。所以他那一篇信息在哥尼流家里的信息，其实就是路加福音的一个简单的综述。所以也是一样，这个福音的信息呢，就是传讲这位啊，这位主耶稣也是一样。那好了，这是彼得大概就是这三在使徒行传记载的就是这三篇的信息。那么保罗呢，保罗13章我们看见他开始跟巴拿巴一起出来禁止。保罗在13章第一次在 BCD 的安提阿第一篇长篇的信息，在13章那个很长的信息，你就看见那个对象是犹太人，而且是熟悉旧约圣经的犹太人，他就从啊大卫开始讲起，从旧约圣经开始讲起，讲起啊这个应许给先祖的，给祖先的这个应许，就是这位主耶稣。所以啊，他从旧约的大卫开始讲到这位主耶稣，所以也是一样，讲到这位主耶稣呢，他是复活，身为神的长子，被标出为神长子的主耶稣。所以这个福音的信息当然比较高深，但是也是一样。主题内涵就是这位活的人位，就是主耶稣。然后呢，这个犹太人就气绝，然后他就讲到这个福音要传到这个外邦人中间。这是13章保罗的信息。那么到了14章啊，他也是一样，保罗跟巴拿巴呢，也是叫一个生来瘸腿的人呢，这个母腹里就是瘸腿的。行了个神迹，然后呢就传了这个结果，那些拜偶像的人呢就把他们当成神拜了。然后呢这个保罗也在这里传了一个简短的信息，这个简短的信息就说呀，他说诸位为什么做这些事，我们也是人，我们性情和你们一样，我们传福音给你们呢是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转向呢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活神。所以呢他这个信息是对那些拜偶像的根本不认识神的，那他就从什么时候说起呢？从这个神的创造开始，他是讲创造万天地海海其中万物的神。然后呢他说他在已过的时代容让各万国各行其道，然而为自己呢也未尝不显出证据，常施恩惠，就如啊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他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 所以这里呢，给我们看见保罗对一些外邦异教徒拜偶像的人呢，他是从神的创造开始讲起。那么到了十七章，他在亚列巴谷，在雅典的希腊的雅典，那些是有文化有哲学头脑的那一班人面前传那个福音的。那么到十七章那个福音呢，也虽然那些人都是有文化的有哲学思想的人，但是呢他们也是拜偶像，但是筑了一座坛是给未知之神。所以保罗就从那个未知之神的坛开始讲起，然后呢他说，你们不认识的，你们不是未知之神吗？你们不认识这位神，你给他筑了一座坛，我就将他告诉你们。然后呢他说，创造天地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像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然后他也是对这些人呢，先从神的创造开始，然后也从神的创造也讲到这位主耶稣。他说呢，这一位呢，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他已叫这人从死里复活，供万人呢做可信的凭据。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他从神的创造也是讲到主耶稣，讲到主耶稣的时候特别讲到他的复活。所以可以说保罗讲保罗的福音也好，彼得的福音也好，都是以这位活的人为主耶稣为中心焦点，而且是以他的复活为重要内涵。然后呢，这就是保罗所讲的。当然我们提到刚才弟兄提到，后来保罗被捉拿，在两次的分诉，第一次在犹太人面前的分诉，第二次是在外邦君王面前的分诉呢，都是一篇的福音的信息。他都是借着那个分诉的机会啊，向人见证他在大马扫的路上所遇见的这位主耶稣如何，然后呢叫他在他人生啊发生这个转变，他就做他的见证。所以他从自己的见证啊带进这个福音的信息，也是叫盼望听见的人呢都能够相信这位主耶稣。这就是我想总结的这一面，就是我觉得读了这个使徒行传呢，我觉得很得帮助。我们看见前面的使徒们他们如何传福音的，那我们从这里读的过程中呢有所学习，那我们有所操练，我们传福音也是一样。对于已经有圣经基础的人，我们就直接从圣经讲起，如果没有圣经基础的人，我们可以像保罗一样，像讲从神的创造讲起。但是无论你从哪里讲起，都要把这个讲到啊这位主耶稣，讲到这位主耶稣呢，特别讲到他今天是复活的主。这位复活的主呢，今天呢正在运行，正在繁殖他自己，他作为这个复活的基督正愿意进到我们的里面来做，来繁殖他自己，来扩展他自己，来叫他的生命啊分赐给我们。